我记得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当时教授讲过两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呢，我而家都记得清清楚楚。第一个故事，某个弟兄最近添丁，他好想，呢两夫妇好想有细蚊仔好耐啦，渴望已久，终于呢如愿以偿，应该非常开心。点不知都未到满月咋，因为迎兄就嚟搵你，睇佢个面色苍白，一睇已经知道家庭发生严重嘅事故，於是你就急忙问佢究竟发生咩事。佢就愁眉苦脸嘅话俾你听，我 BB 有啲唔系几妥。你追问有啲咩唔妥啊，系咪啱啱去儿科医生 check 过一切正常嘅？佢话正常，唔好同我讲笑啦。医生或者觉得佢正常，但我觉得佢一啲都唔正常。咁当你再追问佢究竟有咩唔正常呢，佢就同你讲话，我呢个 BB 啊，怪婴嚟嘅，唔似人嘅。佢生咗差唔多一个月啦，连自己姓乜都唔知，叫乜嘢名又唔知，又唔识得煮饭，又唔识得做工赚钱，又唔识得搭车，净系识得瞓、喊、食，简直咧就系怪人嚟嘅。我真系好想放弃佢。嗱，我唔知道你听到呢位嘅仁兄咁样同你讲嘅时候，你会点答佢？我谂就我会话俾你听，唔正常嘅唔系你个仔啊，你先至唔正常啊。当一个 B B 出世嘅时候，一出世就系讲话，爹哋，我知道你叫苏永瑞，咁我谂你啊吓到你啊脚都软啦，系咪？跟住佢就话，等我去炒翻几味，啊嚟一记豆腐牛肉饭，我哋跟住去赚钱。呢、這个唔系叫天才啊，呢、這个叫怪婴啊，吓破你胆啊！如果系 B B 啊，好自然佢就乜都唔识啊，呢个系正常啊。佢需要时候去成长啊，只要佢能够去成长，只要佢能够识得去长大，佢就系正常。同样，一个属灵嘅 B B， 如果系信主，佢乜都识，啊揭边段圣经又识，啊乜嘢属灵嘅道理都识，未必一件好嘢嚟嘅，系怪婴嚟嘅。一个初生嘅属灵嘅 B B， 佢需要去时间去成长啊，只要佢成长，佢就一个正常嘅基督徒。第二个故事，有一日你去九龙仔公园散步，见到一个四十几岁嘅女人推住一个个 B B 车，个 B B 咧睇嚟好趣怪，于是咧你谂下睇落去，咪可能都系四五个月到啦咁吓。于是你就同个 B B 喺度玩，玩得开心嘅时候，你就问个妈妈：，你 B B 几个月大啊？个妈妈就面色一沉，于是就同你讲：，不妨话俾你听啦。佢唔系几个月大，佢已经26岁啦。我想问一问啊，如果你听见一个妈妈对住一个好似 B B 嘅人话佢有26岁，你会话：，哎呀咁得意啊，26岁嘅 B B 啊，啊几好玩啊！你会唔会咁讲法？当然你唔会，你会吓咗一跳。26岁嘅 B B， 佢唔成长，佢系一个畸形嘅人。从肉身嘅角度去睇，话喺我哋好少见一个26岁嘅 B B 吓。好耐以前香港电台做过一出叫做《天生我才》，我哋就发觉一个系真系差唔多 B B 咁样身材，系已经廿几岁。或许从肉身嚟睇一个咁样嘅人系好少见，但从属灵嘅角度去睇，呢啲嘅属灵怪婴啊，几乎间间教会都有。唔少人信咗耶稣十几廿年，都系好似一个属灵嘅婴孩一样，唔识得吃干粮，只系识得吃奶。唔识得自己冲，仲要人喂，仲要揀嚟喂，边个牧师喂嘅呢我就去，边个牧师去边堂呢我就去个堂喂啦。话喺我諗我哋信咗耶稣好耐，都仍然系一个属灵嘅 BB 嚟嘅。有冇唔妥？绝对有唔妥。或者我哋睇睇我哋自己教会。我哋窝福堂嘅例子系点样呢？窝福堂嘅文化叫做三E文化。所以三E文化，一就是传福音 evangelism。我哋要将未信耶稣的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洗礼归入教会，这个呢就叫做E1。E2是造就信徒，叫他们成长，不再吃奶也吃干粮。我们所谓成长的信徒最大限度，如果你参加洗礼班就知道最大限度有几样的。第一，有每日灵修的习惯，喜欢读上帝的话语，有团契的生活，有肢体相交，有教会的生活，有祷告的生活，懂得怎样去感谢，懂得去认罪，懂得去祈祷，有敬拜的生活， 唔单止系个人敬拜，而且都集体敬拜啦，识得去敬拜神啦，有传福音嘅心智，好想将个福音传俾你所爱嘅人、周围嘅人啦，有基督徒嘅品格啦，有信同信心同埋行为相称啦，有好嘅家庭生活啦，仲有我哋所谓衣衫啊，衣衫就系识得装备啦，识得去侍奉啊，成为基督嘅仆人。在过去咁多年，过去我哋或者就用呢头呢七年，过去七年嘅窝福嚟睇一睇，我哋窝福嘅三E嘅事工点成做成点呢？每十个嚟窝福堂聚会嘅非信徒当中呢，大概会有七个留喺度同埋信主洗礼 70%。每七个洗礼嘅信徒当中，大概有四个呢係会成长嘅，即係有 40%。每四个成长嘅基督徒当中呢，会有一个係会准备参与侍奉嘅，就只有 10%。 咁你会话都唔错、啊、我哋窝福堂、啊、十个嚟有七个留喺度几好 啊七个当中有四个肯成长都唔错、啊、四个有一个呢肯侍奉，或者差啲嘅、啊、或者我将呢一个嘅数据转咗嚟睇一睇，每十个怀孕当中就有七个孩子会出世，三个系夭折嘅，你话呢个系咪正常呢？每七个 BB 当中只有四个是会成长的，其三个呢是不会成长的，你说是不是正常呢？每四个长大的 BB 当中只有一个会将来结婚生仔，其余是不会的，你说这个是不是正常？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的图画来的，绝对不是理想的图画。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很不满意当时的弟兄姊妹，他就用很严厉的词句去责备他们，按你哋信主嘅年日嚟讲，你应该做人哋嘅师傅，你应该做人哋嘅老师，但你一啲都唔成长，仲好似个 BB 一样喺度食奶唔食干粮，你心窍不通，唔能够分辨好歹，唔能够分辨是非黑白，人哋讲乜你就信乜，分唔出咩叫真嘅真理，咩叫假嘅真理，完全分唔到出嚟嘅，任人俾人玩弄嘅。我哋记得啦，希伯来书系几时写成啊？公元后69年写成。当时信徒有很大的压迫，但是根据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教会最大最大的问题不是外来的压迫，不是经济不够，而是那些信徒不去成长，很多畸形的信徒。或者我们看一看希伯来书这一段非常有趣的圣经，来看一看一些不肯成长的信徒有什么特色。首先我们一起读一读，再读一读11节至14节。我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作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并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暂列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在段圣经里面，我们最多人看到一个不成长的基督徒，最多人有三大特色。第一，听不尽。十一节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什么叫听不尽呢？希腊文这个字很有趣，这个字希腊文这个叫 Northros。 Northros 这个字呢反映迟钝、啊、在我们中间做爸爸妈妈呢就很了解这个字。譬如你个仔女打紧机啊，你叫佢读书啊，你话喂阿仔唔好打机啦，去读书啊，佢哋 Northros 一于好少听。你叫佢冲凉，叫佢瞓觉，叫佢熄灯，一于好少你，因为佢睇紧电视。点解佢反应迟钝呢？佢反应迟钝就因为佢将个佢嘅注意集中力喺第二度啦，所以佢听唔入噶。我太太成日话我咧反应迟钝嘅，我谂我有一个问题。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屋企长大咧，我细佬就学拉 violin， 佢初学 violin 真系好似锯鸡嗰啲咁样嘅吓、啊，即系咧你个毛管自然就会动喺度啦。我家姐就弹琴，但系初学琴嗰啲咧句句都唔啱音嘅，即系咁我就喺度读书，有咩办法可以读书咧？一个弹一个锯鸡，一个咧弹呢啲咁样，咁唯有咧就闩埋个街门关闭，闩埋个耳仔，所以我练到咧周围嘈喧巴闭，我一样可以读书嘅，一样可以。咁到大个时候咧，我可以专心做嘢啦。咁啊，于是咧有问题噶。我太太咧成日话咧，你专心做嘢乜都唔知啊， 嗌屋企嗌火烛啊，你都仍然唔知啊。我记得咧，我学揸车嘅时候，好多年前啦，个师傅教学车，就我又专心睇住揸车，师傅叫乜我都唔知噶，吓、啊、叫话转左咁我又听唔到，咁我到考牌啊，到下个考牌官叫我转左，咁我转咗右啊，我叫你转左做乜转右啊？我听唔到啊，对唔住吓，变咗咧个反应迟钝，就是、Northrop 呢个字，听不尽。呢个字又有另外一个意思，呢个字另外一个意思就咩咧？病猫，一只病嘅动物啊，懒得去听，所以英文叫 lazy in ears， 个耳仔冇反应，病态嚟嘅。点解佢哋听唔入啊？作者话俾你听，论到麦基使得，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嗱、啊，我哋唔好误解呢个意思，系因为咧听唔入，就因为你讲嘢讲得太难听，听不进入啊，就因为好难明白啊，就将个责任怪喺讲嘅人身上啊。问你吓，啊牧师今日讲咩？听唔到，点解？佢讲啲嘢太空派，讲啲嘢太过抽象，所以佢听唔入啊。最好咧就将个责任摆喺讲者嘅身上。但系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话俾你听，保罗所写嘅书信书中有些难以明白嘅，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就令人自取沉沦。个问题唔系难明，于是我哋就唔明到，而系因为我哋冇心在啊，我哋唔想听啊，系我哋个问题啊。Northrop 呢个字个问题系我哋冇心在咁嘅意思。我谂到有好多基督徒都系持有呢种态度，系冇反应嘅。听到就系听嗰啲古仔嘅，嗰啲古仔听得清清楚楚嘅，但其余嗰啲唔记得咗咯。牧师讲咩唔记得咗啦。或者我哋听到就系品评一下啊，蓝电窝福有个胡应子，咁于是咧我咪去品评一下啦，啊，去批嗱、啊、对教会有意见系非常好，品评系好啊，但我谂我哋教会里边收到胡应子都唔够10%。更加有啲咧吓，唔写，尤其是咧，如果系有负面嗰啲，就唔写名嘅，费事秋后算账咁啊负。但我觉得咧，教会欢迎你俾任何意见，但最紧要写名，因为咁样我哋系弟兄姊妹，更加可以能够彼此嘅沟通。希望我需要作者话俾你听，一个唔成长嘅人系听不尽，冇反应，唔成长。第二个特色。不吃干粮，只能吃奶。你睇十二至十三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作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上帝圣言使我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们是婴孩。希伯来书责备呢一班人，唔长进嘅信徒，看你们学习嘅功夫。个意思就系睇你信仰嘅信主嘅年日啊，论到你嘅年日嚟讲，你应该做老师噶啦。但系而家竟然之间仲系一个 B B， 你信咗主25年噶啦，你听到听咗25年噶啦，应该你站喺度讲噶啦，你应该去主日学教啊。但系只不过而家你仍然系读小学一年级，你读咗25年书，仲系读小学一年级啊。学嘅系 A B C 啊，圣言小学嘅开端系咩意思咧？希利文呢个 stokia 呢个字咧，从文化嚟讲就系 A B C 啊，从教育嚟讲永远系一年级，从哲学嚟讲系最基本嘅道理，所以中文要做开端呢个字，或者我哋要做初阶可能更加好。作者有一啲好讽刺嘅说话去责备你哋，按你哋信主嘅年日，你应该学微积分啊，而家你仲学1+1=2嘅，完全。是没有道理的。跟着作者说，用一个很有趣的图画去形容他们，他说你们只不过是 BB 来的，不成长的 BB， 你们不是吃干粮，你们只是吃奶。吃奶的特质是什么？不能够杂念仁义的道理。仁义的道理就是告诉我们，他不熟圣经里面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人家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吹之东流如东流，吹之西流如东流，是全部是跟大众的路线走的，分辨不到是非黑白。今天我们窝福堂的弟兄姊妹又怎样？我们不能够分辨到是非黑白。一个灵恩派的来到教我们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就一窝蜂去转了灵恩派？ 另外一派嚟到嘅时候，新神派嘅时候，我哋就一窝蜂转去新神派啦。今日我哋有冇我哋嘅立场、信仰嘅立场喺度咧？我哋再嚟睇睇第三个特色，十四节啊，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练习通达，能分辨好歹。一个唔肯成长嘅信徒系唔能够分辨好歹，唔知道乜嘢叫是同非，唔知道黑同埋白，系蒙查查嘅。系喺段圣经讲俾你听，一个人成长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婴孩食奶的阶段，是靠人。第二，他慢慢去学习，所谓杂念，即是杂念得通达，要 practice， 要实习，要不住学习，不住学习，学习到一个程度，他到成熟的地步的时候，就可以食干粮，能够分辨好大。同样一个熟灵的基督徒都是，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人去喂，需要人去跟，需要人去学，帮你带你学查经，带你去灵修，但渐渐你自己开始自己去学，不是成世去喂，你要自己去学的。自己学的时候，渐渐你就可以能够学得到。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做传道人就时常都喂他，喂埋俾他，带埋俾他，不懂得去自己揾食，不懂得自己去熟习仁义的道理，不能够自己好好去读圣经。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又是怎样呢？那你或者会说，我现在很想成长，怎样成长？我们看看第一节至第六章第一节至第三节，我们一起读一读第六章第一节至第三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恨、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样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睇段圣经，我觉得有好多问题存在。首先我们看看文化的结构。一开始的时候作者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在希列文的文化里面来讲，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文化结构，是开始这一句。这个特别的文化结构呢，我们叫 Hortatory Subjunctive Mood。 如果大家呢是读英文的文化的时候，我听人说呢，现在教英文都不教 grammar 的我们那时读书呢就一定要背晒很多的 grammar。 我还记得那时先生教本叫English Grammar for Chinese Students， 现在没人用这本，你不知道这本书的，这本好书来的，教给小朋友读英文这本好书的。如果你读过的 grammar， 读过的文化，你就知道呢有这些所谓叫做 subjunctive mood。 在希列文里面呢也有一个叫 hortatory subjunctive mood。 什么叫 subjunctive mood 呢？或者我举一个例子，第一个的文化呢，希列文化呢就叫命令式，叫 imperative mood， 出去起身睡觉坐在这里，这些命令式的我们就叫 imperative mood。 第二个呢就要求 request， 请你起身，请你出去，请你吃饭，这个是请求。第三个呢叫 hortatory subjunctive mood， 就是同志们、弟兄们，让我们一起出去，让我们一起吃饭，是我们一起的。这个 subjunctive mood 在什么时候会用呢？ subjunctive mood 是鼓励性、催逼，命令呢只是一个催逼感，但没什么鼓励的请求呢只是有鼓励但没有催逼感。但是 hortatory subjunctive mood 呢就是有鼓励有催逼感。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告诉你们，你们要长进好自为之，不是就好像个爸爸妈妈生了个仔出来，给本方太烹饪大全，你自己搞定去，你自己捉，冇啊！个 B B 唔识得睇你咩嘢嘅烹饪大全嘅，唔识得睇你呢啲嘅所谓嘅烹饪嘅方法，呢个唔系教仔女嘅方法。希伯来书嘅作者乃系话俾你听，弟兄们，让我哋一同去成长，让我哋一同去加油，让我哋一同离开道理嘅开端。今日我哋做传道人，今日我哋做基督徒，最需要就系呢一样嘢。我们不是去 话俾弟兄姊妹听，睇你个样啊，你应该做师傅，你而家搞成咁样，抵你死啊！唔系啊，我哋系要让我哋一同去成长，我哋教我哋嘅仔女都系啊，我哋教我哋嘅仔女唔系命令式啊，又唔系阿仔，我请你读书啦。就而家有啲，我发觉有啲父母咁啊，追啲仔女食菜，阿仔唔该你食条菜啊，唔食菜咧会生虫啊咁。真混账啊！点会个父母即系追个仔女嚟叫食条菜啊？亦都有啲仔女食啊，唔食你啊拉拉咁，唔系。我哋系咩 ？Quarter three 十章节，我哋一齐去长进，我哋一齐去做。希伯来书嘅作者就系用一个好有趣嘅文化结构去鼓励，但有催逼感。跟住佢叫我哋做咩？佢话要离开道理嘅开端。咩叫离开？离开即系唔好停滞喺某一个阶段，唔好原地踏步。我哋要离开，竭力进到完全嘅地步。完全唔系话冇瑕疵咁嘅意思。完全呢个字系 teleos 呢个字，有目标。我哋锁紧我哋嘅目标，然后我哋跟住个目标去。今日我哋需要系咁样。新年开始嘅时候，我哋会睇住我哋今年嘅目标系咩咧？你今年嘅目标系咩啊？我今年嘅目标，1000万、2000万系咪？呢个就系你嘅目标啊！就抑或你带1000万人信耶稣咧，即系2000万人信耶稣。今日你个目标系乜嘢嘢 ？Teleos 系你个目标，有目标，有正確嘅目标。如果我哋目标错嘅时候，只系为咗满足我哋嘅私欲，我哋目的错，我哋永远唔成长。但系跟住话要竭力嘅，好有趣喎。喺希腊文呢个字系一个嘅被动词 passive voice， 唔系我哋心里边话去做就做到，系要圣灵。我哋愿意委身，让上帝去帮助我哋去建立离开呢个道理嘅开端。第一节至第二节话，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恨、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样教训。我哋睇睇希伯来书所讲嘅道理嘅开端系咩嚟？咩叫道理嘅开端？喺度提到有几样：懊悔死恨、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礼、死人复活、永远审判。我可以话俾你听，每一个样都可以做一个神学博士嘅论文嚟。你净系做懊悔死恨呢一个字咧，你可以做一个嘅样样几十万字嘅一个 PhD 论文。倚靠神更加系咩叫信？各样洗礼更加难搞添。死人复活更复杂嘅问题，永远嘅审判更大嘅问题存在。呢啲系道理开端，神学院里面唔系读呢啲啦。几多人系写佢个 PhD 论文，写佢个 THD 论文都系写呢啲，点可以话系道理嘅开端呢？究竟道理嘅开端系咩意思呢？我哋详细嚟睇一睇，究竟希伯来书嘅作者喺度讲乜嘢？第一，我哋睇到所有呢啲系有逻辑性嘅，有 logical sequence 嘅。一开始话懊悔死恨，信耶稣嘅第一步骤就睇到自己嘅需要悔改。咩叫悔改啊？悔改的意思即系你行紧里边嘅，哦，我发觉行错咗啦，调翻转头。而家你想去去油麻地嘅，你行咗去九龙城，又话喂行错路啦，调转头行，呢个就叫悔改。悔改的意思即系转咗你另外一个方向，个方向错咗。今日有好多人生里面走错方向，个方向就走向灭亡嘅地路。而家你要翻转头，悔改翻转头，懊悔啲乜嘢？懊悔嗰啲死行。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九至三十一节就话俾你听，呢啲死行系咩？啲死行系邪恶啦、贪婪啊、恶毒啦、嫉妒啦、凶杀啦、憎敬啦、诡诈啦、毒恨啦、柴毁啊、背后说人坏话嘅啦、怨恨神嘅、侮慢人嘅、狂傲嘅、捏造恶事嘅、违背父母嘅、无知嘅、背约嘅、无亲情嘅、唔怜恤人嘅，呢啲全部系死行嚟，罪嘅死行。咩叫信耶稣？信耶稣系睇到自己嘅罪人，然后喺上帝面前话：我愿意悔改。第二个步骤。悔改之后不是就悔改，悔而不改没用，要信靠上帝。当你悔改的时候，第二步骤就是打开你的心门，接受上帝的救恩在你的心里面，在感情上、理智上、意志上，将你的生命交给这位主耶稣基督，这个就叫信靠上帝。跟着第三样，各样洗礼，很有趣。这里有两个特别的地方，第一个特别的地方，他用这个水礼这个字呢，各样水礼呢个字咧，就唔系普通洗礼个洗礼个字，普通洗礼字咧，希腊文叫 baptis baptistama 呢个字， 但呢度唔係用 baptistamus， 佢用 baptistamos 呢個字，呢個第一個錯古怪嘅地方。第二個古怪嘅地方，佢用眾數，唔係一次，所以中文亦做各樣嘅洗禮。其實咧，各樣嘅洗禮嘅各樣喺原文只係一個字啫，一個字就係眾數嘅。有啲解經家就話俾你聽，呢、這個唔係指基督徒嘅洗禮，係指猶太人嘅洗手嗰啲儀式，嗰啲水嗰啲所謂洗手嘅儀式。但我哋睇一睇，似乎呢個字唔係講洗手嘅儀式，喺呢個字 baptismos 呢個字喺新約聖經出現過三次。Baptisma 出現過19次， Baptisma 出現過3次，在這3次當中，其中2次很明顯是指到猶太人的手洗手之禮，但是有一次就在哥羅西書2章12節，很明顯這個字是解做基督徒的水禮。而且你看一看上文下理，認罪信耶穌然後跟著洗禮跟著按手，是一個很合理的一個邏輯性的一個思群洗裡面。咁於是我哋會問，點解佢要眾數呢？洗禮一次嘛，點解要用眾數呢？原來早期嗰啲洗禮呢，佢係洗禮係點呀？我哋如果大家睇過水禮呢，我哋係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給你們洗禮嘅。如果係灑水禮嘅呢，牧師通常會奉聖父就滴一滴啲水落去，聖子又滴一滴啲水落去，聖靈又滴一滴落水，即係唔係滴一次滴三次嘅。但浸禮又浸一次嘅，但早期那些是浸三次，奉聖父浸一浸，聖子又浸一浸，聖靈又浸一浸。那我可能現在慳水慳力了、可能跟著牧師不夠力要浸三次、手軟的時候連乜嘢一路咁浸下去，所以呢就窩福堂就一次就過了、奉聖父、聖子、聖靈。但早期呢是三次的，聖父一次、聖子一次、聖靈一次，所以就要用眾數。所以個水禮是用眾數，就是這樣的意思。所以我們很相信這裡是講到基督徒的水禮，然後就按手禮，手字又是眾數，不是一個手的，多的眾數。原來這裡不是指按手，不是只是一個情形之下按手的，在舊約裡面獻祭是按手的，委任是按手的，祝福是按手的，審判是按手的，但到新約的時候多數是指按手禮，是指委任和祝福。去探病的時候祝福一個人按手了、委任一個人，差傳一個人的時候我們按手，然後跟著死人復活，將來的審判、約翰福音第5章29節，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每個信徒和非信徒有一天都會復活，信的人就得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然後就永遠的審判，永遠的審判全部是有關係。我們看到這裡有幾個很重要，第一個階段就是悔改認罪相信上帝，這個初階，跟著第二階段水禮按手禮是入教，跟著第三個階段復活和審判是將來。但如果我們詳細來看一看，我們發覺一樣很奇怪，希伯來書的重點就是講耶穌，一開始的時候說耶穌是最終的啟示，耶穌是勝過天使，耶穌是勝過摩西，耶穌勝過。但在剛才我們所看過六個項目裡面呢，竟然之间耶稣这个字从没出现过，我们就问为什么。我相信正如很多的解经家所讲一样，希伯来书是写给犹太人，很多当时犹太基督徒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就用回犹太教和基督教相同的地方做一个的共同兴趣来入手。刚才讲这六点是犹太教主张的东西，犹太教的教义里面都是主张的六点。这六点是什么？懊悔死行、相信上帝、各样的水禮、按手禮、死人复活、永远审判，这都是犹太教里面相信的东西，也都是基督教相信的东西。只不过犹太教以为他自己可以做到，基督教说唯有耶稣基督才可以做到，不是凭做善事可以做到，但是凭耶稣基督才可以做到。所以早期那些人向犹太教传福音的时候，他就用了这些入门，但他只是用这些入门，他就不去讲到耶稣基督更重要的道理，这个只不过是道理的开端。用回我们今天角度来讲，或许我们觉得在今天中国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他跟 中国人传福音，我哋可以从家庭婚姻嘅着手，但我哋永远都系讲家庭和好，婚姻关系和好，永远唔会讲到耶稣基督，只不过停留喺道理嘅开端，永远唔能够继续走入去更深嘅地步。希伯来书嘅作者话：你要离开道理嘅开端，但唔系教住我哋自己。希伯来书作者话：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唔系靠牧师，唔系靠某一个人，乃系靠神嘅恩典，我哋可以咁做。弟兄姊妹，我哋咪一个成长嘅基督徒。你信咗主几多年？你咪有不成长呢特色，就抑或你系有成长嘅特色？我哋咪仍然喺道理嘅开端，唔能够竭力去到完全嘅地步。今日我哋所需要系需要更多嘅委身嘅基督徒，系需要更多人愿意献上我哋自己。你愿唔愿意成长？愿意成长系你自己，冇人可以逼到你。唯有你自己愿意成长，锁定你今年个计划系乜嘢，然后竭力进到完全嘅地步。求主帮助我哋。